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T-Hour 2.0 的第六期，我是主持人 Terry。这一期我们继续和 Ash 来聊聊他的爱好啊，继续他会聊到他喜欢的这个模拟飞行啊，也会聊到这个 DCS World 啊，最关键的是他如何去这个开这个模拟飞机啊，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他几乎做了一个这个1:1的等比例的这样一个座舱啊，来非常真实的模拟整个这个飞行的过程啊，那具体就由他来给大家讲述。当然呢，我们还会聊到这个像 3D 打印等等一系列的和程序员爱好有关的话题啊，希望你会喜欢。我们开始吧。我们到下一个阶段，按照惯例，我们还是讨论两则新闻，就是我们嘉宾和我们的这个，我们嘉宾和我们主播一起讨论两则新闻吧。第一则就是这个，我相信大家也知道了，就是苹果输掉了这个 Epic 的官司。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吧。这个 Epic 告了他5年了，对吧？就是这个5年最后才打下来这个官司，然后苹果最终败诉了。这个是要求苹果呢，就是必须要开放 App Store 的这个第三方支付的这种限制，就是让它不能再做限制。但是呢，就是这个法令虽然下来了，但是苹果并没有执行，所以法官第二步认为他们有这个藐视法庭的这种可能吧，还在进行下一步的动作。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这个阶段性的失败是已经是一个定数了。这个事儿其实讨论也挺多，然后呢也想和大家聊一聊，大家对这个新闻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首先先补充一下啊，他不止不执行，他是让这个法令形容虚设嘛，啊，就是说你要去点到外面去，他先给你一个警告屏幕，说哎，这个支付链接危险啊，
对
吧？然后还有说还要你出去支付还得收个27%的手续费。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问，我觉得就怎么看待苹果，这肯定是很恶心啊，对吧？这个是我一贯的讨厌苹果的地方，又封闭又，就是说你从商业逻辑上我能理解啊，你想赚钱嘛，但是这么你就是，我觉得这么做是有点过分的，就是你这个。应该是有一个合理的方式赚钱的，你这样明显就是说利用你的这个强势的优势的地位制造某种不公平竞争的情况去打压别人，我觉得这个很讨厌。包括就是说这个App Store 这种里面的抽成啊什么的，其实你的高抽成都是需要靠这些东西去维持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糟糕。然后不管怎么样，就是能够有这样一个判决肯定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好事，我觉得是一个进步。那至于说这个判决能不能够落实，中间又怎么样去那这样那样，那很多事情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现实原因，对吧？有法律的漏洞，还有执行上的困难，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好事，它是一个好的开始。那是否能执行到位，可能也要看就是后面甚至是可能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就是大家互相怎么去斗争吧。对，所以我要给 Epic 大大的点一个赞，
牛逼，非常好。对，这个我也简单说一下我的看法。因为这个话题其实之前 Epic 和那个开始打官司的我和健就讨论过这个话题，我记得我当时提出一个质疑，我觉得这个质疑，我觉得有一些喜欢苹果的人也会提出同样的质疑吧，就是说37分这个分法其实从 day one 就是讲好的，对吧？就是我也并没有去修改这个，我也没有后先说了它，我后来再去修改它。其实37分是最初就是这样子的。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对它的评价更多的还是说，对吧？哎呀，就是好，带着大家发财了，怎么可以这么简单就把程序分发到这么多的手机里面？这那个时候是大家是难以想象有这种方式就能简单的把程序分发出去的。所以那个时候是几乎是一路叫好，捧着苹果就走向了现在神坛。但是为什么什么都没变？我当时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什么都没变，现在大所有人态度都变了，就是全都是骂苹果。我开始有这样的疑问了，就是说真的，但是经过这么多年我也想了一下，就是我觉得这里面确实是 也不能这么完全这么去说，我现在想法有一些变化。首先我觉得确实觉得苹果早期确实是处于一种赋能的那种角色，就是它是给整个生态赋能的，对吧？普通开发者根本就没有能力把自己的一个软件分发到全世界各个角落，但是苹果给这个开发者赋了这种能，而且他还是个很好的开门人，对吧？所以说他是非常有价值的。那个时候的三七分呢，我觉得也是合理的。那么到了现在，他变成了一个垄断者，就是现在你也并不是唯一的这样能分发软件的渠道，而且现在分发软件的渠道也并没有那么高的成本。确实我们之前说好的三七分，但是现在你已经是个垄断者了，就是说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 context， 所以现在大家在质疑你，我觉得是有道理的，这是我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也去调研了一下，苹果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做，苹果在中途三七分之后是做了非常多的小动作来巩固自己的这个三七分的，就是打压一些外链或者怎么样，他的政策是在逐步的强化自己的这个地位，而并不是说 from day one 什么都没变，一直到最后一天大家都来骂我。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我是更站 Epic 的，我的想法有一个变化。然后到现在苹果不执行这一点上，也是在商业上我能理解，但是作为个人我不太能认同，这是我现在的看法，我确实是有一个变化。对，其他两位有想法要发表吗？
我觉得这件事上可能是难得大家能意见一致的，就我作为一个常年的果粉加上苹果股东，我也是觉得他在依赖垄断
股东发话了
这件事上。但是我要说一点啊，我在意的并不是30%这个，我觉得在商言商，你收多少的提成双方都觉得 OK， 这是没问题的。我比较反感的是今天说的它的封闭性，就是它你只能通过我这个方式来收费，如果你有其他收费手段，法律要求你收的话可以，然后你得用一系列的暗戳戳的方式去阻止人家出去，这其实是破坏了苹果一向提倡的所谓的软件应用性的，对吧？我在 Kindle 上想看一本书，我在 iPhone 上看，看了我想买还不让买，我还得自己去亚马逊网站上去，这对于用户来说是一种很糟糕很恶心的这么一种操作的打断。
是的，
对，本身对于 30% 这个我觉得是，就是如果两家公司焦点在于收多少的话，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倒是没什么可以关注的。
理解，可能我说少了，我觉得他那个 30% 是附带了那个封闭条款的，不然他那 30% 都收不到，我觉得。对吧，
其实好像
他的封闭也是 from day one 的，确实也是，但是他的中途是在加强这个封闭，就是他没有放开，反而是更加的加强。
他可能确实有点卯式发电筒，你要跟我搞，那我跟你对着搞，看谁把谁搞死。
对，
等这件事，但是 Epic 这件事上也不属于我敬佩的那种，
也不属于吗？
对，
怎么说？
那首先是他违约在先，对吧？就你刚才说的事情，对不对？然后他把自己立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说是啊，因为你苹果封闭，你苹果不让我们这么收费，我才来跟你搞。但其实他一开始是完全是因为自己的分配觉得30%收多了这个。当然，具体原因具体的到底细节也不好说，反正我是这种感觉，就是两家公司都是商业行为，然后看怎么样吧。但是我最近看到一个消息，微软说6月份开始他不再收那个开发者的注册费用，你就可以在他的 app 那个 MS Store 上面去发布程序，这个我觉得特别棒，做的是给苹果立了一个正面的example， 因为苹果现在还要收你每年$99的开发者费用，你才可以去给他写程序到他上面去发布。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我看了一个文章，我觉得那个说的还是很有道理，就是说，苹果帮你分发软件，应该收你钱，所以他每年交的那个钱就是这个分发软件的钱，你不应该再抽30%。所以当时的有一个有利的说法就是这个，我觉得也是站得住的，就是我每年付给你的钱就是让你去给我分发软件的，你为什么还要收我30%的那个分发软件钱？所以如果这个也要断掉的话，那确实就是纯补贴，可能也有它的问题吧。这个
但你要想嘛，你到商场里去卖衣服也是有店面钱和 根据你的营业额分配
是的
的这种协议的，对吧？这个不好说。
嗯 ，OK，Howard 有什么看法吗？
我可只想添一个角度吧，就是在国内生活的人都知道这个 VPN 的重要性嘛。但是像苹果的这种政策，就导致于说，就是直接的影响了用户的自由。就是中国政府一说你得下架这些应用，那他们就非得下架。那下架之后就真的就是没你苹果手机的话，就真的就没有其他选择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我就会让我觉得就觉得很不爽吧。就是说，你苹果说什么在意你的用户，对吧？那你现在说，刚刚想着做这些小动作，这有点像这把你用户当猴耍，对吧？那我觉得在中国这个事情的话，我就仅只是商业逻辑跟这种把用户当猴耍这种事情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涉及了这种人类自由的一些非常根本的一些罪恶，然后苹果都去犯了，对吧？就是说至少可以说脸书怎么样的去反别人隐私，但是你脸书被中国踢出去了呀，说你也很难去反去影响到中国的脸书，就是只有你的苹果在那边说我是全世界最有道德的科技公司，那也就只有你去影响到了全中国人这个上网的这个自由，就是你影响最最最严重。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让我觉得特别不爽。但我对这个收费本身呢，我就觉得也还好吧，就是说
等一下
就收费呗。
等一下，我有一点没听懂，我不知道该不该问啊，就是你的观点是苹果
应该不应该问。
苹果是影响中国网友自由最大的。
我觉得当然不是嘛，就是说当然是，就像你之前我记得你说过说你还倒不如把你自己国家你去修理一下你的国家嘛，怎么来说我呢，对吧？但是我觉得我觉得苹果让我不舒服的就是他既要自己去立个牌坊，既要给中国政府当婊子，对吧？这个才是让人不爽的地方。要么你苹果有本事你别在中国生产你就退出嘛。
但是苹果一直说他就是非常是什么我就是要到处合规啊，我和每个地方的规啊。他没有说
是吧，就是
道德楷模。
所以说我意思是说在其他地方的话，这仅仅只是一个啊，这30%嘛，就价格贵一点，那又怎么样了呢？但我觉得在国内的话，就是变成是真的就锁了更死了，就是说，真的没有选择啊，就直接说要下架就下架呀。
这地方我要给你捡了，这个锅我们他妈苹果不背啊！
这个又要捡我，
这个锅我们苹果肯定不能背啊！
哦，你下个下个礼拜七号我不让播了。
就你这个，
哎，但是我们国内也没有
你这个苹果不背啊，没有，本来也不背，无所谓。OK， 这我都会掐掉。好，到下面。好，我们来聊一下第二则新闻啊，就是说这个Google 也输官司了。这个简单 context 呢，你说对 Google 也输官司了，然后是和反垄断有关的，然后它有可能会面临这个。Chrome 被强行卖掉，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对 Google 蛮大的事情，因为就是如果我简单补充一下 context 吧，就是 Google 它大量的收入都是来源于它的搜索引擎，而它的搜索引擎最主要的是来源于这种默认，就是说 Chrome 的默认，这个 Safari 的默认，以及这个 IE 不知道默认现在是不是它，但是它非常依赖这种浏览器的默认来给它提供这个收入。所以这个新闻呢，对 Google 来讲也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打击。对，关于 Google 这个败官司以及可能 Chrome 会卖掉的这个新闻，大家有什么看法吗？
我感觉 AI 如果再这么发展下去，谷歌要地位不保的话，它就不存在它垄断这回事情了。
哎，
你觉得它本来就是在最脆弱的时候又被干了一下是吧？本来就是竞争上可能有点，
对，他这几天倒是消息说他又发布了什么新产品，但是因为我不关注，我是觉得可能如果照今年这种形式下去，明年好多系统本身就不再到浏览器里让你去搜索东西了。对我个人来说，我现在已经不去浏览器搜索我要想要的东西了，我可能在 ChatGPT 或其他的快捷窗口直接去查我要看的资料了，不在乎你搜索引擎还提供给我什么入口了。
对，这里我也觉得，我也给一个 context 吧，觉得这个事儿很有意思。这个事儿是当年特朗普上一次当选的时候就发起了要干 Google 这件事
啊。
然后特朗普整个党派特别想搞 Google。然后我看他们竞选的时候，他那个 Charlie Kirk 不是他们的，就是说那个辩论第一人嘛，到处就是说我们要帮大家把 Google 给干掉，成了他们竞选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主张。所以我觉得 Google 也是真的有点躺枪，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干，然后这五年之后到现在，其实他在竞争中已经有一点失势的时候，又遇到一个这样子的案件，而且这个案件我看起来他也是有点可能会上诉吧，但是最后可能也会有蛮多的损失。对，
我前一阵子看一个论调，我觉得这个论调我觉得还挺新鲜的，我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我看了之后我觉得我这对我挺 make sense 的。他说的是就是从移动互联网开始，就是 Web 后脸零的后的时代嘛，的商业逻辑就是一个 Walled Garden 的一个的这个逻辑，你想把用户圈在自己的圈子里面，然后这个是就是不是非公开的这些网络，所以是非公开社交网络包含了 Instagram 像脸书或者 WeChat 这种或者小红书这种，这不让你不是公开数据嘛，就是我把用户圈在我这，所以像公开网络这个博客都已经开始示威了，然后或者这种像新闻网站，其实就是这些所谓的公开网络，其实是靠着谷歌的商业模式在补贴着的，对吧？就是你这些是放谷歌的广告，然后谷歌广告投放到这些所谓的这个开放网络，就你不需要付费，你不需要成为它的会员，你就可以看它内容，这种免费的这些内容，这个所谓的公开网络就是谷歌的商业模式在支撑着。所以现在的 AI 时代，再加上政府的这个防垄断打击，谷歌这个碗把它端了，哇，公开网络就全部死透。就是你这个大家喜欢通过 AI 去聊天，我也不想去看你的这些你写的这个博客内容了，你直接告诉我你写了什么东西，对吧？那之前还有谷歌的商业模式在支持这些人的创作，那现在这个碗打烂了之后的内容哪里来？所以他的论调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Power，
我不知道答案是什
么。我怎么听到你这个，我就感觉这因果在我这儿又反了呢？
因果又反了，
我理一下，理一下，
你说，
理一下，是，你刚才的论点是什么？是，
我论点是说
，Google解决了
一些独立内容创作者。我们先说这撮人，他们的收入来源是通过 Google 的这些投放的广告。所以像 YouTuber 也好，或者说博客写博客的，或写一些独立报道的这些人，然后另一种模式是订阅模式，但订阅模式的话其实不太多，但是你靠免费内容吃饭的人其实很多，就是通过这种 AdSense 去赚钱嘛。
我了解了。所以你的观点是谷歌养了公开的互联网，
就是公开互联网跟谷歌是一个互融的一种，就互是一个 symbiotic 的一个关系嘛。
理解理解。
互相喂食。
互相喂食。那谷歌是希望他们存在的。所以
了解。
谷歌浏览器就是为了要支持公开网络存在的。但是公开网络死掉了，哎，其实对脸书跟 WeChat， 哎，这是最好死掉。别活着了。
了解了。所以可能是你的叙述说，就是说比如说谷歌养了公开网络这个说法让我有一点疑惑
啊。
因为我可能会说Google 解决了公开互联网上获取信息的难点，所以他活下来了，他挣了钱。就是我不会反过来说是他把公开互联网养着，就是
啊，他是一个，他是互补的关系，他这个互补关系
嘛。对，他是解决了公开互联网的一些难点，所以他成功了。所以 anyway，但你后来
他也成为，
我是认的，
他也成为了一个补助模式嘛，就是他的商业模式去养了这些内容创造者，
就是你说如果他没了的话，可能有很多用公开互联网写他用这个挂了 AdWords， 对，他挂了 Google 的一些广告的这些可能个人博客就活不下去了，有可能
对
吧？
现在已经看到像 Google 的这个广告收益在缩减嘛，尤其是针对一些媒体类型的公开，
但是有可能有什么 Perplexity Ads 啊， 会不会？就我的意思，公开互联网也许不会挂掉，虽然 Google 有可能会挂掉。嗯，
不知道嘞。我觉得我是觉得公开互联网是已经有点苟延残喘的那种感觉了。然后现在的确像这种就是前沿的，这活在未来的这些人嘛，就是说像 Ash 搜索，哎，我从来不搜索了，对吧？我基本上我也不太搜索了。但所以像未来其实诉说的是一个不去别人网站看东西的一个时代了。
嗯，
那这里面的这个新的这个内容产生的这个逻辑，就大家还是要吃饭，
嗯，
但是你在 ChatGPT 上面吃了我的内容，但这个是消化了 ChatGPT 之后再反刍出来的这些东西，那这笔账怎么算？那我最终我写的这个信息的来源，我怎么收费？这个这一口饭怎么传到我这边来？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现在完全没有答案。
我觉得这个。共生关系就是 symbiotic 这个描述我觉得是有道理的，但是你就是这个东西可能得放在一个更大的一个视野下面来看，因为这个描述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在这个封建时代，对吧，你说国王和这个农民，对，他们也你也可以说是一种共生关系，你说这个农民种地养活了国王，对吧，国王又反过来这个提供骑士保护农民，对，然后这里我们应该想的是说 OK， 那我们这个国王还是得存在啊，这个他不能没有啊，还是说其实未来可以有新的一种所谓的共生关系，国王也没有了，农民也没有了，但是是一种新的形态。我觉得在我来看是这样一种关系，所以我反而会觉得就是说 AI 出现可能是一种契机，就是现在 Google 确实很危险，我也不用搜索引擎，我天天就是跟 AI 在那儿聊，但是这个也许刚好是打破现在的，就是我觉得是一种网络封建主义的一种契机，因为现在大家都是数据花园嘛，都把数据圈在自己的服务器里面，对吧， Google Amazon Facebook 自己搞自己一块、嗯、但这个东西可能是一种更根本的一个现象和问题，我觉得是要去解决。
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 Google 的情感是比较抱着一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啊，就我会觉得说啊，脸书或者 Twitter 就有点恶臭了，这种社交媒体类型的这种东西都有点恶臭的感觉，然后 Google 是一种我这样说有点天真啊，就是说我它有点像被害者的感觉哈。就是说我去搜索一个比如说什么阳痿什么的，然后出来的全都是 SEO 的广告，它不会有任何的有用信息，然后所以这种恶臭其实是 Google 被加害了，被这些厂商通过他们的 SEO 优化硬把 Google 变成是一个很恶心的一个场所，就你搜什么只要这个关键词有任何的商业价值，搜索出来的东西全他妈都是那种是什么男科啊什么之类的，都是广告。然后我会觉得说这个好像也不是一个 Google 愿意的事情，但是他没办法，就他的这个位置就会变成是一个会被别人玩弄的一种地位的样子。然后像脸书或是像 Twitter 他们，哎，我就直接改我的 feed， 你想搞我，哎，我直接就搞你了，没什么好说的呀。
对，我觉得这就是技术也有时代性嘛，就是它一段时间之内、嗯、它从新生到成熟到最后可能也被时代淘汰的。我觉得你不可能指望一个技术它就是能够一直在那，它就永远是对的，有这个我觉得永远是此消彼长，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所以我觉得这都很正常。
嗯，总有个新东西要出来替代的，时间而已。
所以你们觉得 Google 还行不行啊？这的确我会很强的觉得说，哇， Google 做的产品都是
对
KPI 驱动了，然后呵呵做的垃圾，就是 demo 的很好看，然后实际去用，哇，超难用的。Okay.
我觉得从商业上来说，谷歌、苹果、Facebook 这种已经不是十几年前的互联网企业了，就他们都有一种传统企业的那种 too big to fall 这种心态了，就是他某些失策或者重大的决策错误不一定会导致他短时间内消亡掉。
我觉得他行肯定还是行，毕竟你这个别人至少是骆驼嘛，对吧，还没到瘦死。
对。
那但是现在就是说他这种大家已经看到他的地位很危险的这样一种现状已经是一种很危险的现状了。
对。
就是因为本来大家觉得就是说他是稳稳在那儿的，不可能有任何问题的。
对。
现在大家都觉得他很危险。
现在的问题 Howard 你反而你的观点是他现在其实已经没有必要被搞了，然后他现在还被搞了，你懂我意思吗？其实就是、嗯
对对对对，肯定是的嘛，就是说这个
对啊，
他
没有那么强的垄断，他还被搞了，所以他现在
官司
很危险，
少说都是五年前开始的官司嘛。
但是 Terry 你说回这个新闻本身， Chrome 它很多推销和强制安装的手段上确实跟以前 IE 差不多了，我觉得它就是一个 new IE 了。
我
他有什么强制推销呀？
我觉得这个新闻就是让我不太理解的一点啊，就是说反垄断什么的没问题，对吧？你就是我们可以就事论事，对吧？你这垄断了，然后要怎么样弄？大家可以相互的吵嘛，对吧？
嗯。
但是为什么这个反垄断的要求是出售 Chrome 浏览器？就这个，就是我感觉没什么关联，因为以前 IE 也垄断，微软也垄断，对吧？但是那个时候反垄断的结果，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说你不能把 IE 作为默认的浏览器。
对，
也没有要你出售嘛，这，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正常的结果。但是你这个反垄断反倒要出售浏览器，我就觉得很奇怪。
嗯，
你看看美国政府现在什么 TikTok 这种操作，就是他们现在这个技术手段是我们已经不能理解的这种。
对，这个我再强调一点啊，这个地方我写的是，他不是法官判决让他出售，而是司法部多次要求。这个对他进行出售的这个要求，虽然已经判了他是垄断了，但是还没有判说是要出售他，现在正在应该是在讨论怎么处理的这个阶段，反正是司法部提了这个要求，最后还没有成定局。但如果这个真的是成了定局的话，我觉得对 Google 是非常大的毁灭性的，我觉得是毁灭性的，就很哎，那个阿什，你说现在 Google 也要什么什么强装是什么？我知道他前段时间把那个有几个反广告的那个叫什么呀？
是我说的强制，并不说100%强制性那种意思。嗯、我说的意思，比方说你在一个新系统上装了 Chrome， 打开它、嗯，然后它就会弹个框告诉你要不要设成默认啊这种。这种行为其实是比较让用户讨厌的这种行为。
哎、嗯。哎，我觉得 Google 这几年的确有点百度的感觉啊，就是像我最近就是只是偶尔想用浏览器搜个词，他就问我说要不要登录，就这种行为我就觉得好像
很百度、啊、因为现在各个浏览器和操作系统可以让你选择不让他 tracking 的你的那么多的广告什么识别码之类的，所以他们就想通过其他办法让更容易收集你的那个关联信息。
哎，但是我问你嘛，就是你们这辈子点过几次广告啊？
很少点。以前的谷歌
广告，他就不知道说你是个不好的用户吗？
对，我跟你说，我刚来日本的时候，点开 YouTube 看东西的时候，那时候的广告都特别好看的。就我有可能不会，他过五秒告诉你可以 skip， 我可能会看完。
你想看是吧？我也有这种情况以前。
现在所有的广告一出来，那个恶心劲啊，就
对。
对，
然后哇，Twitter上的广告更离谱。就我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他应该是了解我的爱好和平时讨论的东西、年纪这种的，天天给我推销什么1000日元割包皮。
日本好像是很喜欢推的割包皮。
不是你这完全没有针对性吧？
不过他这个利益链是什么？
对，人家费
一千。他到底是要赚你割包皮的钱，还是赚你包皮的钱？
我的意思是，Facebook 作为一个广告平台，它的针对性是特别强的，对不对？它特别知道你想要什么东西。这 Twitter 感觉就是完全马斯克没人去偷广告了，他就啊，你们这边是日本的，那我就给你们日本的割包皮广告来了一批，然后翻两三页来一张，翻两三页来一张。
Twitter 是广告部门的人被砍了，可能，所以算法不太行。
Anyway，
哎，不过之前我的确就是说到 Twitter 这个就是那个 For You 的那个推荐算法那个 Feed 嘛，之前我就不是说它特别恶臭嘛，越变越恶臭，然后我就不看了，我基本上也是看列表，就我自己去搜的列表，然后这几天我也不知道为啥，因为这几天好像感冒，我就觉得不太舒服，就刷东西刷的那种没东西可以刷了，我就还是跑去刷那个 Following 嘛，然后我就开始踩，对，哎，这个 Block 这个不要推荐。哎，好像还是有点用的哦，所以有些你可以去踩一下试试看，不是完全不听话了。
我记得他以前这种广告你是可以选择以后不看的，然后现在那个
哦没哦，
以前是有那个按钮的。
你对广告的这个反馈没有什么效果？
不是，我是以前以前你是直接可以，以前他直接
可以封他，你还可以你还可以你还可以 block 那个发广告的账号。
没有。
OK。
所以 Chrome 卖掉是对谁是好处啊？再比如说有哪家公司把 Chrome 买过来，直接把 Chrome 干死了，这个对他对他生意会最大好处的是哪家公司？苹果？
没人买得起啊。
不知道。
苹果肯定买得起啊，苹果肯定买得起。
我给你们提，我给你提个想法，谁会去买？我觉得 Oracle 会去买。
Oracle 啊。
所以我说
Oracle 干什么了？
所以我说，有些公司到了一定规模是 too big to fall 的，就是他可能垄断地位或者那个领导地位不在了。但是你回过去想，你看，哎，什么 IBM 这家公司还活着呢？就会有这种，
哦，有点是有点这种感觉。
对，
是
就
是
哥可能说说引擎的王者地位没了，然后过十年发现，哎，我 Gmail 邮箱还每天在用呢。这也是，这基本上属于这种状态。
我觉得 Oracle 很像这边他妈的国企，你知道吗？什么遇事不决就让国企来收购。
你们觉得谷歌是什么时候开始走下坡的呀？
你上坡下坡也不好说呀，我们判断不出来。
就是说什么时候自己体感觉他产品越做越烂？就之前是感觉
不是好多年了
下坡
会让你。
我觉得他走下坡就是 social networking 出来之后他就开始走下坡。
你说
因为你很多东西搜不到了。
对你说他的
内容越来越多的产生是在非你可以搜到的地方，他就显出疲态来。
之前 Google 不是也搞是上面那叫 Google One 还是什么 Google Space？
他搞了呀，就只有他唯一的一个有名的用户就是 Linus 呀。
啊，那个时候
我就为了看他，
那个时候就开始
看一下，其他我都不去那个。
这个观点有点意思，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你觉得就是手机再加上这种 Wall Garden
对啊，
导致谷歌就变成是只能发广告的地方了。
我这么跟你说吧，通过手机才开始用互联网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搜索引擎。
嗯，
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同时他们就用手机上用什么搜索引擎，就是手机上搜在哪儿发在哪儿搜。
嗯，
他们现在直接在抖音上搜，
的确的 确
直接在
WeChat 上
搜，直接在
小红书啊，小红书
直接在小红书上
搜
啊，
特别好啊。
我为什么要在 Google 上搜呢？对吧，
其实这才是正确的，对吧？我用什么软件我就用什么软件搜呗，我为啥要搜个东西还要专门到某个地方去打开某个地址去搜东西？
嗯，对，反正这种模式
让他公开网络的时代是这样子的呀。
对，就说他就这么说吧，产生内容是 Google 不可及的时候，越来越多的这种内容的出现，它就注定会走下坡路。我个人的看法啊。OK， 我们继续了，往后了，最后一个话题，来。好 ，Ash， 我们得聊一聊这个，因为我们今天最重要是聊爱好嘛。我们上期刚刚聊了这个两个小时了，没开聊，现在我们
开聊。
对，我们上一次因为聊了这个程序员的存在主义危机，对吧？就我们也聊到你在日本比较久，你是怎么对抗孤独的？聊一聊你的这个爱好，我们也知道这个。对，我们来聊一聊就是你的这个模拟飞行的这个爱好吧，就是说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事儿，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你是怎么开始的。对，
嗯哼，模拟飞行它从性质上来说它是一个 PC 游戏，
性质上它是个游戏，对吧？
对，它是个游戏，但是它是一个比较专业的游戏，就大部分真正在玩它的人都会认为我已经不是一个游戏了，我是一个模拟飞行。是，然后
我问小白问题，这个是微软的那个模拟飞行吗？
啊，有两种，所以模拟飞行一般分两种，一种是民用的，微软模拟2020跟2020这个它就是民用飞机，就你在里面开航线、开小飞机、开那个空客啊这种民航。然后我玩的比较多的是那种模拟空战类的，就是战斗机。
叫 DCS World，
对 ，DCS 是对 DCS World 是 Digital Combat Simulator。
OK， 这个是开战斗机的，是不是可以？
开战斗机，对。
然后它从形态上来讲，就是一个软件游戏，我去下载安装，我就能玩，是这个意思吗？
对。
甚至我看到这个 DCS World 还在这个 Steam 上就可以买，对吧？
对，它这个 Base Game 是免费的。
OK，
而且里面带几架飞机， 但是对，但是你稍微骨灰级去玩的话，大部分会去买更高的那种所谓叫 module 或者是 map， 就地图和各种飞机。
OK，
硬件除外，你在这软件上面，你在这个上面磕了多少金啊？
我他不是氪金的，他是一次性买断的，然后多少钱就不好说了，反正。那个美我主要是买美国飞机，美国飞机有所谓的 Teens 这么一代的，就是14 15 16 18，包括更老的 F5， 我这些全都买了。然后
一架飞机多少钱啊？
一架飞机一般是70-80美元，如果是原价的话。然后对，然后还会有内华达的那个美国空军基地的地图，还有叙利亚的地图，有就反正各种地图，也会买 camping 就是像打游戏过关一样的这种简单类的。
这些哎，等一下我问一下问题，首先你这些飞机也好地图也好，它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存在的？它是一个
DLC， 你买了之后它就会可以让你下载。
它都是官方的吗？还是也
有
第三方
的？有第三方的，
也有第三方的 DLC。
对，
了解。那我再问一下，就是说如果我模拟飞行啊，就是我首先问一个问题，我模拟飞行最基本的话，我需要什么硬件？我比如说我键盘鼠标能玩吗？
键盘鼠标能玩，键盘鼠标能玩，但是就是很难玩得好，因为你想，它是一个全三维的空间，对不对？你在座舱里面，除了你要控制速度和方向以外，最关键的一个你还要控制你的视角，就你得转头上下看左右看，这是个全三维的。然后完全用键盘鼠标玩的人我基本上
没见过，
认识的很少。有些
至少是要买一个那种手舵嘛，就是那种，
对，有些人是会用 Xbox 的 controller 这种去玩，但他也只能玩的比较基本。
okay.
稍微投入一点的人都会去买一个叫做 HOTAS 的这么一套系统。
HOTAS，OK、okay.。
对 ，HOTAS 它全称叫做 Hands on Throttle and Stick， 中文应该叫做手不离杆。就是它是两个设备，左手边你是一个油门，叫做 Slot， 也叫节流阀、它是用来控制飞机的速度跟动力。就你往前推，它就动力大一点。然后右手是一个 Stick。操纵杆也叫方向杆，它是用来控制你的飞机的姿态跟方向。基本上大部分人是有这两个设备
就可以玩了，
你就可以大部分的飞行动作都可以做了。然后稍微再
我问个小白问题，需要用到脚吗？
对，我就刚要说这个，稍微再入门一点的，如果你想玩更老的飞机，或者你想有更好的操控，你需要一个角舵。角度非常像我们那个开汽车的时候的那个底下的油门跟刹车，但是它是左右脚是对称的。它有两个作用，你在那个地面上的时候，就比方说你从停息秤往跑道上走的时候，你的滑动它是用来控制方向的。你左脚往左它就往左转，你右脚往下按它就往右转。然后在空中的时候它是用来控制你的飞机的姿态的，就是你往左转，飞机上的有一个那个水垂直的尾翼，它会往左，然后你就飞机很难，我不知道中文怎么描述，就是你会往左转一点，往右转一点，怎样？它的英文叫做 rudder， 然后它不是飞机的名字，它是船上的那个尾舵的那个名字。对，船上那个舵，它是从船上。
你玩一把，就你刚刚说你这就是混合着工作，然后混合着家庭生活，就是随时的找时间玩一把，玩一把几分钟，然后
看
可以大概讲一下这个过程，然后
好的
体验了什么东西啊？
好玩的话
啊，
按时间分基本上可以分两种，一种是你进去我做一个 instant action， 就是我可能某个东西我就想练个十分钟，比方说练空中加油，我以前有一段时间就是每天练十分钟。主要是这个东西太难了，然后特别考验耐心，超过十分钟你就想把电脑砸了，如果所以最好是每次只玩几分钟，这是短时间的。长时间的话就有可能跟一帮认识的人去出任务，比方说我们经常去那个关岛的美军基地出任务，我们会从关岛的那个安德森 美军的空军基地里起飞，然后往海面上飞，飞个一二十分钟，飞到一架加油机旁边去练一练加油，然后可能这个过程要15分钟到20分钟，两三架飞机加完之后，我们再会飞个20分钟，飞到一架航空母舰上去，然后去练习降落。降落之后，有可能就结束了，也可能只练降落不停上去。就是你飞机降落有两种，一种叫做 full stop， 它就是你降落之后就完全停在那边了。另外还有一种叫 touch and go， 就我加下去，去起落架碰一下你的地面，然后马上再起飞，所以叫 touch and go。
所以我描述一下。所以你刚才所有的那些描述，我飞机这么飞那么飞，我想说我看了这个游戏，我的感受是它是不是就是不抽象的，它完全就是真的飞机是怎么样你就怎么样，飞机怎么开你就怎么开，然后飞机加油应该是要注意什么你就要注意什么，所以它玩的不是抽象，它玩的是真实，是吧？就完全尽可能的复刻现实是什么样子你就怎么样子，对对，
所以它叫飞行模拟。如果你要玩抽象的话，就是玩的是空战游戏，就比方说黄牌空战，然后还有最早，
所以你要去关岛你就真的要飞那么久，从哪儿飞就要真的飞那么久，
没有，我直接在关岛机场起飞。
哦，
对对对，
但比如说如果你要去一个远地方轰炸，就真的要飞那么远去，是吧？
对，
任务是那
么远，对对对，
就它时间是不给你抽象的嘛，就是说你这个时速然后多少海里，那就的确就在飞这么
远。不抽象的，而且
所有东西都不抽象，我感觉。
对，而且
你像是比如说你已经起飞完，比如说你起飞完之后就十分钟就坐在那儿，然后一片蓝天白云，然后的大海啥都没有，就坐在那边坐个十分钟。
这就是我老婆特别觉得我这个游戏不可思议的地方，她说你在干什么呢，我看你飞了20-30分钟。连自己的飞机在哪里都不知道，然后有可能中间
连一只鸟都没有啊，这样子。
有可能，如果是跟人空战的话，可能飞20-30分钟就跟最近的那个巴基斯坦和印度空军那样，莫名其妙的一颗中远程导弹过来，不能
就
把你打
下去啊。
对对对，哎，这个阿雄，我有个问题也想问你，就是你因为我的感受是，它完全不抽象，它就是完全是怎么样子怎么样，给你一套东西，你好像学会它。你还真的，我需要学会飞机知识，我需要学会物理知识，各种各样，我最后会了之后，那这个游戏本身是玩的什么？是玩的掌握这些能力之后的那种快感吗？它到那本身玩是玩的什么
吧？
就
是散步一样吧？
对对对，
散步一样。
你想，有很多人也玩那个模拟的赛车游戏，对不对？有些是比较真实的。然后我在日本还见到很多人玩电车游戏，就开那个地铁，开地铁，有些人下班之后坐1个小时地铁回到家，然后在家开3个小时地铁，开的路线跟他上下班的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他坐在驾驶室里面，这样的人也是很多的。
你知道还有一个游戏是非常火的一个游戏，是一个什么捷克还是一个小国家一个公司开发的，叫做 Euro Truck， 欧洲、
我知道
欧盟卡车，然后他这个直播动辄直播就6-7、8个小时了，
对对对
对，然后这个也就是坐在那边开车。我还是想要再听一下，说在这种空白时间，像你的脑子啊，或者他会给你什么反馈，或者你要去观察什么东西？
是这样的，
就是说
您好，就是战斗类的游戏的话，你出任务的话，空白时间你也很忙的，就是你玩2个小时回来，你会特别累，浑身大汗，因为你是要跟人、跟你的队友无线电通信，然后要根据飞行计划去做各种，比方说前10分钟你跟着某架飞机。然后如果是要密集的编队飞行的话是特别累的，就是你要有台掌机在你前面开，你在后面几十英尺的地方跟着它，你就得转着头一直看着你那个掌机，然后要做不同的姿态变化的时候，它会先通知你，你要跟着它这样的。
所以主要是维持队形是比较需要一直观察的，是吗？
维持队形，如果是那种密集型的，叫做formation flighting， 叫做编队飞行的话，是非常累的。但是，一般如果是长期任务的话，你不需要一直那么紧的跟着他，有可能会一二海里的距离跟着他，那个时候就不会这么辛苦。
如果你密集飞行，
这也很死，
没有做好，就是你犯错误了，那后果是什么？
后果的话可能就是摔死啊，或者那比方说你做好计划回来之后是基本上没有油了的啊， 然后因为你技术不行，空中加油没有加成功，你返回基地叫做 RTB return to base 的时候，就会 flare out， 就是
我靠，
引擎熄火。
那我感觉，假设我们四个去飞，这个 Howard 负责加油，最后一个小时，我们飞了三个小时，最后他来加崩了，我们四个掉下去了。
不对呀，你四个人
人间消灭了吗？
你四个人飞的话，最少也要两架飞机。
了解，我的意思，你们会骂队友吗？
那是不会的。而且像我们这种水平，我们这水平也只有被骂的机会。
哦，这样的啊。
你知道我刚才，
哎，那你们玩是和谁玩？是和
对那
种
刚才 Howard 问我说是跟谁玩嘛？其实我生活中有两个朋友中国人在日本这边，我们一起会玩。然后其中有一个是他把我推到这个 DCS World 的这个世界来的，就是我前几年在玩那些模拟游戏，模拟的不是模拟，就是空战的游戏，黄白空战七。然后我在发帖的时候，有一个住在横滨的，我叫他老顾，我的一个好朋友，另外还有一个 Thomas 姚，你估计也认识。
嗯，
他们两个说，那你为什么不玩 DCS 呢？然后我说，那我试试吧。试了半年之后开始玩了。然后现在我们玩的大部分人是 Discord 上的一些社区里的人，欧美为主。
那他的游戏是
Thomas是上海的那个 Thomas 是吧？
对
Thomas， 对
啊，就那个
采访
小那个小年轻小哥，年轻小哥，
对，老顾也是上海人，对对对，
嗯，
比我们年轻。
对，哎，我问一下你，就是他的在线模式是你要约了人我去建服务器呢，还是他有一个什么？
好多好多大一点的社区自己会有全天在线的服务器。
对，我看他服务器好像有各种各样第三方，还有名字，是不是还要交钱啊？因为我
有些是内部的，就有些是不让你随便进入的。然后有些像我在的一些社区比较开放，他们的服务器有几个叫做 community service， 你可以任何人都可以上去的，但是你要遵守他们的规则。比方说像我们这种，我加入的所有的社区，第一条规则就是，如果你向友军开火的话，直接立封，就服务器马上把你封掉。
哦，
就他们
知道什么什么 Enigma 什么 Code War 什么那些服务器是不是很有名？
对对对对对，那个很有名的，那是非常有名的一个。
OK， 了解。
你可以描述一下。
然后他服务器对他服务器跟一般的网络游戏一样，有那个 P2P 的啊 PVP 的，就是。玩家跟玩家对战的，也有 PVE 的，就是你跟那个 CPU 对战，然后也有那些是纯锻炼的，就你上去之后练各种技术。
你和 CPU 对战，它是和就是玩家开发出来的 AI 吗？对战
啊，对，他们会设计任务，然后系统本身会有一些 AI 的飞机可以跟你用各种方式去对战。
了解，因为我开始在做这之前，我去调研了一下嘛，因为我发现这个社区真的是有一点大了，就是他们甚至还有一些那个叫什么 Tech View 吗？还有一些软件做专门是做复盘的，还是
你
得去买这个软第三方软件来？
你说的这些我都买了。你刚才说的那个 Tech View 是把你的飞行那个 track 全部记录下来，然后你飞完之后，它可以显示你任何时间轴上的你的飞机的姿态跟动作。就像你如果看过一些空战的电影的话，他们也会录下来，是不是啊？看哪架飞机用什么。什么速度什么到哪这些都可以录下来，然后他是作为、
这个、对，
你说
这个你知道我有个什么感受吗？就是我看到这些软件包括我自己的，就是我发现程序员爱好少了就会有一个问题，他们一想要做什么他就去做 project management tool， 就和我当年一样，因为他做来做去要么就做 project management tool， 要么就做一个 editor anything else 对吧。但是我玩了，我看了一下游戏，包括最近去搞了一些这个一些音乐，包括我玩德州，哎，我发现程序员爱好多了，我操，那真的是不了不得。第一个，他这个 Tech View 那个软件，包括我那德州有些软件，你会发现这些专业领域的软件又难用又贵，你知道吗？真的和我们的这种笔记软件和这什么笔记来，真的是难用一千倍，
价格还好，价格还好。价格还好，
那个 Tech View 还好，但我告诉你，那德州的软件贵得不得了。我在想， 哎呦，这些程序员到哪儿去了？就程序员爱好多了吧，这些都改吧改吧，比多做几个这个 editor 不好哪儿去了吗？所以我想，没有没有没有，抓住机会强调一下这个爱好的意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继续，我们继续啊。
对，
因为我看了你这个行业，我跟你说，那个啊，我真的是调研了一下，我发现你这里面的东西多了去了，从开源的到收费软件都有，就是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可以蛮大的生态了。所以我们可能靠这个讲述不一定那个，所以大家可以去调研一下。这个地方我说玩这个游戏本身我们可以先聊到这儿，但我觉得有一个更有意思的话题啊，就是说我觉得 Ash 他已经不是在玩这个游戏本身了，他是在为了这玩这个游戏。我刚才，所以我第一个问题说我用键盘鼠标是不是就可以玩，然后后来发现如果你有键盘鼠标还不够，你还有一套 HOTAS 系统，你将就能玩，但是 Ash 绝对不是在将就能玩的这个基础上的，他是在为了玩这个游戏就做了超级大的努力。现在哈请稍微给我们展示一下你做那个东西是什么，然后之后呢我们可能可以把那个照片也放在我们的那里面，你给大家看一看你这个为了开这套系统的那个东西吧，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所以刚才说的那个 HOTAS 和前提到的 Rudder 它是手脚上面的东西，对不对？
对。
但你在实际飞的时候，你要看过电影的话，发现老的那种飞机你要做各种的开关，然后各种显示器，
对，
还有头上还有设备，所以我是做了一个1:1比例的 FA18 的座舱。
我操。
这个座舱呢，我今年做的这个，我是用了一个非常牛逼的开源项目的设计来做的，它叫 Open Hornet， 是一个1:1比例全真模拟 FA18C 的一个座舱项目，然后它是工业设计级别的，那个几个做的特别牛逼，而且它是设计的，比方说座舱两边有手扶的那个东西，真的飞行员进去的时候是踩着上面进去的，然后按他们这个设计，你踩上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200多磅250磅之内的人踩在上面是完全 OK 的，就是这么一个项目。然后它开源免费，所有的电路板也是自己设计的，所有的面板都是自己设计的，各种开关都会给你有就是标准编号，你去哪个网站买哪个开关。但是它有一点我接受不了，就是它所有的都是按美国的一个最贵的配件网站给的地方，它就是设计的时候是我能用这些东西给它搭出来，我不考虑它的成本是多少，所以它可能有一个开关，就一个开关就要50-60美元，然后这架飞机上可能要有70-80个这样的开关。所以我这个版本是简化了的，我以前自己做自己的座舱，后来用它这有各种地方，后来用它之后我就给它简化掉了。我主要的简化是我今年最新的版本把它的面板从亚克力板改成了 3D 打印，然后它的所有 PCB 板我都不用，我都用手工焊接，加上背光也用自己设计的孔径去焊那个 LED 做发光。
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你现在做的这一套座舱只能开一架飞机吗？
没有，我现在它开 F18 的话基本上是跟真飞机
一一对应的，
一一对应，但是你如果开类似的飞机，比方说反正都能开，就是你 HOTAS 是完全对应的，对不对？
其实就像说你有个保时捷的这个仿真驾驶座，然后你拿去开法拉利的车子，
对，也可以，也可以，对。
但是你方向盘上的标志就是保时捷
啊。我还有一个自定义的地方是我喜欢侧杆，侧杆就这个意思。你们会发现，像老的飞机，它的手柄操纵杆是在中间的，对吧？就是左手是刚才说的油门，它其实操纵杆是左右手都可以拿的。你们看过 Top Gun 的会发现，但是 F16 跟 F22 它是所谓的侧杆，叫做 side stick， 它就是在右手边放了一个操纵杆。然后我的操纵杆也是在右边的，这跟 F18 是不一样的，我喜欢这个位置。
那我问个问题，就是你从玩这个游戏到要决定用如此仿真的方式玩这个游戏，中间是有个 是花了多久？就是你开始玩了不久，你就觉得我要这么玩它呢？还是
我从设计自己的第一块面板，那时候我还在开 F14 Tomcat 大黄蜂、那个大熊猫，到现在已经3年半了。然后这3年半到现在我做完为止，中间就一直在不停的在做，不停的尝试各种方式做新的设备进去。
OK， 所以怎么去搭造这个座舱以及这一系列的东西也是你玩这个游戏的和你的爱好的一部分了。我可以，
对，我学习了大量的手工制作的技能。
Okay. 所以比起这个游戏本身，我可能对这一块啊就更有兴趣。你做这一套座舱，包括这些按键也好，最后形成了你一个1:1的能就这个飞机一模一样的座舱，你用到了哪些项目技术，要了解哪些知识，给我们聊一下大概是个什么样的过程。
好的，首先你如果要自己要设计各种配件或面板的话，需要学习基础的 CAD 知识。
OK，
就是然后我是在用，很多人在用那个 Fusion 360的免费版，我是用开源免费的那个 FreeCAD 这个软件。
哦、OK，
对，
已经够用了是吧？
而且够用，而且它今年出了 1.0 版本，它这个软件20多年了，第一次到达 1.0 版本，这个版本比以前易用性上有非常大的改善，我非常喜欢它。
Okay.
然后但其实是这样的嘛，就是所有的 CAD 软件都是很难学的，对不对？你只要学会了都会觉得哎，用的还可以，但学会之前都会觉得它不够易用，这然后收费的我们又买不起，是这样的。然后这主要是用来做 3D 设计，以供打印或者切割。切割的话需要用到激光的切割机或者雕刻机。这你像飞机的面板，像我给你看一块，这是我一开始做我最喜欢那块面板，叫塔康面板。它这三层东西是亚克力板，你可以 3D 打印，你可以用亚克力板用激光切割给它割出来，所以用到了激光雕刻机这么一种东西，叫
激光雕刻机。哇，这是家用设备吗？我听到都
这是家用设备，我用的是家用设备，它是二极管性质的，切割能量会比较小，然后还有一个是它不能切割透明的和白色的，所以我以前的那种设备是没有背光的，因为我切割不了透明的和白色的板子。然后他们那个项目 OpenHornet 他们用的是那种 CO2 的，就是所谓的二氧化碳驱动的这么一种设备，会能量更足，然后什么东西都能割。更加厉害一点的会用 CNC 设备，就是数控车床那种切割东西的那种。这是第二个。
OK,OK。
对，这是激光切割。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一会儿要讨论到的 3D 打印。3D 打印非常有用，因为你要打印各种开关，各种开关上面的帽子，包括刚才说的面板。然后对。
哎，我问个问题，假设你有一个目标，有一个开关，你是在网上看到一个大概的，然后你在 CAD 再去设计然后再来打呢，还是？
我刚开始的时候是找资料。我说了刚才一开始是做 F14 的那个塔康的面板嘛，然后找资料，找它的相当于是 data sheet 这种，你是能找到的。然后我手工画出来之后再跟游戏里去比，对，再跟游戏里去比，比了之后再去学习他们的军用标准，就是民用跟军用标准，北约级别啊，就是欧美型的，他们的飞机上的是有规定的，你每块面板是多少宽，每块面板的两个最小的螺丝之间的距离是多少，然后这个螺丝是用的哪种叫做 DZUS 的这么一种标准，这些都是有规定的，就是你到空客上面去也会发现是这个距离，你到一架 F-15 的战斗机上去会发现也是这么一个距离，面板只要是符合这个标准就能装上去。
了解，所以你是先学习这些所有的知识，然后再尽量
边学边做
覆盖它，
边学边做。
OK，3D 打印 CAD OK 还有什么呢？
然后你装的时候，我刚才说了，既然是不用 PCB， 用手工焊接，所以要学点基本的电焊，不是电焊叫什么来的，就叫焊接，是不是？这里很好玩的一个，我用的这个电焊 是基于 RISC-V 的
啊，
它叫 Pencil， 他们这个焊铁它里面的芯片是 RISC-V 的，非常非常好玩。
我靠，发出来秀一下，然后介绍一下。
嗯，它就是你可以用一个20伏的移动电源，
嗯，
就是那种电钻的移动电源，不是普通的那种充电宝，插上它就可以把它在5秒钟之内加温到30度，然后可以拿来直接拿来焊你的各种配件。
OK， 所以你现在基本上变成一个手工达人了，是吧？
你们上次跟凯哥聊的时候，说到中年程序员除了键盘还能玩什么，是不是？你们问到那句话的时候，我哈哈哈哈的笑死我了，因为我那时候正在拿那个焊接把我的 Xbox 里面的东西给拆下来，在修那个小的那个方向杆坏掉了。
是理想的这帮小屁孩什么都不懂。
我想说的是程序员玩的东西多着呢，只要你愿意去发掘。
OK OK，
对，好，这些是基本的工具，然后做出来之后，你还得学一点喷漆，对吧？比方说我 3D 打印出来是黑色或者白色的，但是那个军用飞机上大部分东西是黑色和灰色，然后如果颜色配不上的话，你要去喷。我拿木头搭那个座舱的外壳的话，也需要有颜色，所以这是两种喷漆，一种是往一种是普通的像刷墙那样的油漆，往板大的面积的板子上去刷，另外一种是类似于修汽车的时候补漆的那种，一个金属罐啪啪啪喷，它可以用来喷你的 3D 配件或者其他的面板上。我跟你讲一下这个面板、
okay.
我现在这个面板的制作过程吧。我先会拿 3D 设计出来它的一块面板，然后面板我会拿透明的材料用 3D 打印出来，因为要加背光，所以它必须是透光的，透明的。
对，
对，然后你去看它的面板上面的字是白色的，上面的颜色其实是灰色或黑色的，对吧？就面板本身。所以我会在透明的板子上面先喷3层白的漆，等这3层漆干了之后再喷3层黑的漆，之后再拿刚才说的那个激光雕刻机把上面的这个黑的这层漆上面的文字给雕刻掉，它就留下的是白色的漆。然后这个白色的漆如果底下装上 LED 的话，它会透光透上来，就会有背光效果。
了解。那我问个问题，你这种做法是
工艺
有地方可以学的，还是你研究出来的？
要学要研究，有些好多地方要自己琢磨，但是整个工艺有各种不同的方式，网上基本上会有。
Okay, 那至少没有一个说我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板子，我是这么喷的，所以你也照着这么喷，你就能做个一模一样的这个飞机板子出来，没有这种教程吧？
教程有一个，你要照着它做，基本上能学会。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A10 的飞机的一个项目，我一会儿把链接给你。那个是最老牌的，
东借一下西借一下，
对对对，
就是、教程这种。
对，然后 Open Harness 的话，它用了一种更简单的流程，它直接用了一种美国能买到的亚克力板，本身就是带白色漆和黑色漆的，就你把那块亚克力板买回来，它底下是透明的，上面是一层白漆和黑漆，你只要切割和雕刻就行了，不存在自己喷漆这个过程了，这样就省了很多时间和流程。
你在尝试这个项目之前有做过一些比较小的项目吗？就感觉好像像我这种完全不会动手的人，一种会想说啊，我还是做个这个机子，
不是你就做，你一开始就是做一个板子吗？一块板子，就直接放在桌子上。来用，
他先是做一个放在桌子上用，
对，像鼠标外设一样啊。说起来，我鼠标都做过好几个，就是有滚动球的，有那种各种
鼠标，
有用触摸的，然后有对放手指上的。
哦，原来你之前也是玩键盘，只是这种玩法哈。
对对对，
自己做了键盘，
对，确实，因为键盘现在键盘大家 DIY 用的最多的一块芯片单片机叫做 Pro Micro。然后这也是我们用的最多的一款，因为它特别便宜，然后是可以直接烧成 HID 设备的，烧成键盘也行。
对，而且我发现生产这个的有很多中国的厂商哦，
它就是中国的，对啊，它因为
其中一个是我们成都的，好像
它因为你在中国能买到十几块钱，能买到它一块 USB-C 口的这个板子。说起成都，我们现在用的设备有3家最有名的厂商， 两家是欧洲和美国，欧洲的，有一家是成都的，叫做易胜。Win Win，
知道那个。
对，
他 Win Win，
对，他这两年出了很多，疫情期间出了好多高仿的那个 F 十八的和 F 十六的设备，然后现在卖的特别火，也基本上也是属于。
你除了做面板，你还会搞 cosplay 吗？就是说得戴个头盔才能去玩这游戏。
那没有没
有没
有，
还要戴他要戴那个眼，他要戴那个3D 眼镜。
对啊，那
这样子你转身的时候你才能看到。
那说这个吧，就是刚才说键盘控制很难控制你的视角，是不是？所以玩的再深入一点，我们都会去带一个叫做头部追踪的这么一个工具。它的原理是你在屏幕上放一个摄像头，然后你在自己的头上或帽子上戴一个由三个发光的LED 组成的这么一个设备，它通过三点在摄像头里面扫描你的位置，去定位你的头的位置，所以你在转动的时候，它就在软件里可以模拟出你的转动，再把这个输入导到那个游戏里面去，它里面的那个飞行员就会根据你的视角做出各种动作。
对，这样你往左转，左后方有敌机，你才能看到。
对，然后你要看六。你要看六点钟方向，你就这么转。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你如果是拿屏
头转走，
对，你拿屏幕看的话，你转到这边再转的话，你眼睛看不到屏幕了，是不是？
嗯，对。
就你
是的，
现实中你的头得往后面转到180度，但是屏幕上只能看45度。
我发现你用眼镜有一个 bug 呀，
嗯，
就是你戴着眼镜，你看到里面的那些面板都是虚拟的。但是你手去摸的要是摸真实的是吧，
所以
一比一的。
所以 VR 现在技术里有一个叫 pass through 的这么一个，中文叫什么我不知道，它透视。
嗯，
就是你在玩 VR 的时候，除了 VR 游戏里面出现的东西你是可以透视到你现实的场景的，叫 MR、
哦、
mixed reality。
有点意思。
到我现在玩的方法里，我用的是那个 Meta 的 Quest 3嘛，它是有这个功能的。然后我用的那个跟 PC 连接的软件叫做 Virtual Desktop， 它支持各种类型的这个透视，它支持的其中一个叫做手部追踪，就是只在我手在的这个位置，它有一圈大概10公分到15公分是透视的。
嗯，
这样的话、
okay.
我手部拿上去的时候，我看的是游戏里的面板。但是我要去按我的一个开关的时候，我手伸过去，它这个小范围内的东西就变成了我实际的面板的那个样子了，我就能够点上去了。
对啊，就
是
啊，哇靠，
有意思、啊！
那我问一下，玩到你这个程度的，全日本有几个啊？
全日本估计不会太多吧。然后
我靠，
对，
你搞了多久这套东西？
3年半了，刚才说了
3年半
啊，从开始做第一块就。
那全世界像你这么玩的，我估计。0.7%
那个，而且你想 ，Open Hornet 这个项目这么牛，我一直在吹它，对不对？它还没有最终完成呢，因为它的软件部分还没有做完，它的背光系统还在重新做新的设计。就在用它的做的人，如果完全照它，包括它这个设计者本身，他们自己还没有搭出来，因为他们想等所有的东西都做出来之后再去完成它。
不要紧。
那我是不相当
没有算过吗？
这个不好算，这个不好算。
老婆不会听，开玩笑，
不是说不能算，是就是已经没有完成
出来了，已经
对
这个负一 v 了，负一 v，
负一位、哦、不，为了兴趣，一切都是值得的，对不对？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
我接下来就是用我创业的镜头在玩这个，
差不多，
真的是啊，
对，
可以可以，牛逼。
我觉得更多的是时间的投入，
嗯，
对吧？就是我有时候跟客户开会，2个小时的会，有1个半小时可能不需要我说任何话，我只要在场就行，也不用听他们说什么，因为可能跟我这项目无关。那我这个时候可能边在听他们讲，边自己在这里设计一个3D的东西，或者甚至在那喷漆，或者在那雕刻什么东西，不影响，我只要不吵到顾客就行了。然后他们给我的活我也完成了。我是这样一种工作哲学。
了解。那我最后问一个问题啊，你觉得你更爱的是 玩这个游戏，还是真的是更爱就是组这些东西的过程？
怎么说呢，这个游戏我接下去，因为我现在完整基本版完成了，我会这个游戏上会花更多的精力，包括我现在还在看那个 F18 的手册。但是做这个座舱本身让我发现了程序员的镜头真的是木工。
OK， 怎么说，再多解释一遍。
就是你想那个 Swift 的发明人，他是爱好是木工，是不是这几年。然后我前面以前也见过好几个程序员，就到了四十来岁就开始在家里那个用木工干活做自己的小东西。我现在发现我有这个爱好，对，我现在我还买了一把数据，各种东西。
哎，我觉得这种手喜欢动手的人也是一种类型吧。像我自己好像就没有很强的动手的欲望，就我没有想说我要去动手做这个。
哎，那你有什么程序的时候你愿意动手呢？
不是，那不一样。你说我
不一样吗？
不一样啊，说我这抽象的，就我脑子里抽象的结构，把它用程序表述出来，或者说这个物理世界里面的东西，我去通过我的双手，
好吧，你要把它区分，
我去表达出来，好像我自己个人好像对物理世界的操作特别笨。
就写程序主要还是脑力啊，主要还是脑力劳动。
对，
嗯哼，
但我听说过挺多这种做木工的程序员，这个的确是。
哇，你这个，你这个，阿许，你知道我想起什么吗？就是以前有一个我知道有一个人，他觉得自己喜欢音乐，喜欢弹吉他，就是后来他。他就喜欢去做吉他了，
做吉他，
去做一把完美的吉他。然后他就拼命花了几年做，然后最后终于做出来的时候，他并不是，他除了快乐，他有非常多的失落，就是因为他觉得好像这个吉他做完了，没有吉他可以做，他只能弹吉他的。真的，
我上个月就有这感觉，就是我把最后几样东西修完之后，我就想，哎呀，这接下去干什么？难道真的只能开飞机了吗？
对呀、啊，所以我问你，你有可能是真的是爱去做那个过程？
没有，也爱玩，因为刚才没有提到，我不是还玩业余无线电吗？然后刚才说的，为什么说出任务的时候，虽然有那 Howard 说你一大片空白的时候干什么？你在那边空白的时候，你跟你的有机通信、跟地面和控制台通信的时候，你是要用这种无线电通信去跟他们联系的。
OK，
对，然后这个也是，就是它游戏本身带的不是很强悍，所以是买了好几个收费软件去配合，打造出一种跟现实非常真实的这么一种无线电通信的这么一种联系方式的。
哦、这样的。
然后我学的是北、
那个、TACN 叫什么 TICAN 吗 ？Panel 那个是干嘛？是导航用的吗？
它是导航用的，对。
它是内部要和内部的那个导航系统连起来使用，
它叫那个 Tactical Air Navigation， 就是战术的空中导航。它是一种很古老的方式，就是用无线电跟一个塔台去联系，然后通过之间的联系，就你能知道你跟它的距离和方位，就能把你导到某个位置去。
所以你游戏的时候要完全模拟这种方式来进行导航是吧？
对。
哇、
wow, 哎，我想说一个事情啊，就是就感觉好像我刚刚在开头的时候就说，哎，日本就是他们很喜欢钻研一些这种小事情什么之类的。
你觉得这个 Ash 已经受了影响吗？
就我们这种好像中国人的这种语境跟价值观，就是哎搞钱嘛，然后有钱了给孩子赚多少钱，然后就这种事情就会觉得说，哇，闲着蛋疼啊，这些什么日本人啊，这什么什么荷兰人是搞这么蛋疼的事情。你觉得现在还是这样？就 Terry， 你的意思好像是说，哎，这个就是一个社会长期富有，他们就会有机会去搞这些事情。
那个、
你怎么看？
我是觉得啊，中国可能社会大环境对这个容忍度确实不是很够，但是你同时你要发现，很多中年人他们会去钓鱼，会去公园里下棋，对吧？或者在家里养花这种，其实都差不多的。只不过像我这种看起来更加小众的爱好，在欧美，特别在西欧国家，其实是会更多一点。他们真的是下班之后就去玩这种爱好。
哎，对，我挺好奇的，就是像我自己好像也会有一些在爱好的选择上是会有一些功利性的嘛，就说哎，这个爱好对我的带来的价值，让我身体更健康，对吧？或者说哎，这个爱好的话，它好像虽然跟我编程没有直接关系，但它什么，这可能怎么样，我还是硬给它套个关系。像你这种说，哎，我就是开会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干啥，我就来搞这个，
这个可以小吹，这个是可以小吹一下。我现在主要三个爱好，一个业余无线电，其实很少玩了，因为玩的人很少。然后另外除了这个开模拟飞行和做周边，我还有一个打拳击的爱好，每个礼拜去练三天。这三样东西都是我中学的时候想玩，没有条件玩，然后到了四十来岁了，发现哎，条件也具备了，家人也支持了，这个所处的社会环境也比较容忍这一个，所以重新开始玩小时候的这些爱好。
OK， 非常好，非常好，你这个飞机这个太牛逼了，到时候给我们拍几张照片，我们放在 show note 里面给大家看一看。然后呢，有希望也有兴趣玩的，可以联系到我们啊，是吧？啊，现在 Twitter 删了，有什么方法可以公开的方法可以联系到你吗？
我 Twitter 上可以给我发私信，然后我上面，
哦，还是在的是吧？
对，我上面也有那个邮箱地址，或者通过你们。
Okay，
对，我是很希望认识一些新的飞友，因为一个人飞是非常寂寞的。然后那些欧美的那些跟时间上有时差，就是有时候不能聚到一起去。
很好很好。OK， 那你这个爱好我们先聊到这儿，然后正好 Howard 也聊到他的这个爱好观了。Howard， 你在吗？对，然后你刚才也聊到你选择爱好都还会有一点功利的想法，这个好像和那个阿喜有一点选择的方法有点不同。聊聊你的，给大家安利一个你的爱好，来给我们三个安利就可以了。
我刚刚好像
大声一点，你离话筒好像有点远。
对，不好意思。那个我想推荐游泳。对，
游泳
原本之前，
okay。
对游泳，就我感觉像比如说跑步或者什么健身，总是会有那种空白时间，那现代人的话就会想把这个空白时间填满了，听听播客啊什么之类的。跑步的时候肯定应该很少人会去干跑嘛。那就听听播客，然后边会听音乐边听边跑。然后我觉得游泳的话是真的就是在水里面飘着，然后你也不能说听什么东西，就在那边飘个半个小时。然后我觉得好像对我个人来说，我好像这可能听众也听得出来，比较容易焦虑。所以就是有时候真的遇到有些事情的时候，就说啊真的很烦，真的烦到要爆炸了。然后就是游个泳，哎，就好了。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挺神奇了。然后当然就是也是
你游泳是那种就是会的，比如说蛙泳就一直游呢，还是我还会去研习一下不同的泳姿啊什么的？
其实我游泳是去年才学的。
OK
啊，去年才学的，然后就会自由式蛙泳，都这可以游啊，肯定不是什么选手级，也还没有到时候会去琢磨什么东西，就是反正就来回游。
你不同的
不是不是，我这是去上了游泳课。对，那种中年、
okay。
中年人游泳课，只有我认真在游那种感觉，大家都去泡水，就在那泡水。对，
你现在游泳多少次一周？
哎，我之前在，我但现在没条件嘛，回国的话就游泳，这个就是很少有游泳池，然后游泳池里面就收费又贵，所以就在中国的话就不太游。然后如果在泰国的话，就公寓普遍都有嘛。就几乎就每天游，
okay。
然后几乎感觉好像只有我在游泳的样子，整栋楼都没人去，就可能就刚入住的时候，这些屋主会去看一下，哎，游泳池不错，摆拍一下，然后就再也不去了。
不要去 ，OK。嗯，这样有什么推荐吗？推荐个爱好，安利一个来。
我现在能推荐的爱好就吉他了，给大家推荐
吉他。有过什么吗？
在这是手工做吉他还是弹吉他？
就弹吉他。就是我这种爱好跟这个爱是这种就完全是两个极端，我觉得就是我是完全无所谓结果是什么，就有时间就摸一下，然后想不起来就放在那儿。我觉得就是我当时一开始弹吉他其实有一个目的是说，就是因为创业很多事情嘛，就是有的时候很烦，还有就是说很多时候 一个事情多，一个是想法多，对吧？很多想法在脑子里面很杂乱，也很烦。弹吉他有一个练琴，就是爬格子，那个是个很单调的事情。那个我觉得其实挺有助于你就是安静下来，因为它很单调，然后你要非常专注于爬嘛，就是你一不小心就弹错了，然后就很容易进入另外一种状态，就是我什么都不想，我就是只是在爬格子而已。而且就是吉他有个好处，就是它可以放在你边上，然后你可以迅速切换到那个状态，就是你一旦很烦躁，你马上就我吉他摸一下，爬两下，就心情马上就转换了。所以我觉得它有这样一个功效，就是我觉得很好。
哇，
然后就是
感受你要成为高手啊，因为大部分人都不喜欢爬格子，你
没有没有没有
爬格子，
没有爬格子，你也有很多就是练习方法的。我永远都是最简单的那种，就是
OK OK，
因为我没有想要就是练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然后。
Okay.
但是就是说你吉他你研究了以后，就是说它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好处吧，是就是说当你去听音乐的时候，你尤其是你听比如说像流行有人声的音乐的时候，你过去就是注意力可能会集中在人声的那个部分，但是吉他会让你就是因为你弹久了嘛，你就很容易去注意吉他会怎么弹，然后音乐里面很多地方都是有吉他伴奏的，对吧？然后你突然就会发现，就是说以前你听的这些歌和它突然就多了一个维度出来。以前你的注意力全在人声那个部分，背景和配乐其实你是大部分是忽略的，但是这个时候因为你太对吉他太熟悉了，就是你对他那个声音就是怎么弹很熟悉，你就会注意到他是怎么弹的。然后一旦你注意到这个部分，就是同样是一首歌，它给你的信息量其实是至少是翻倍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东西还是那个东西，但是当你有了更多的知识之后，你再去看它的时候，它带给你的信息量是不一样的。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而且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实在的好处。因为过去比如说可能你喜欢的歌有十首，对吧？你听来听去也就那么十首，现在你的感觉就是突然你有二十首歌可以听
了。嗯，非常好，
这是个很
是的，
我觉得是个很大的好处。
对，然后最后这个 Ash 来给我们安利一下，就是你这个 3D 打印的东西。
嗯，3D 打印我觉得现在已经是一个飞入寻常家庭的这么一个爱好，包括国内很多人也在玩，然后它确实非常好玩，因为你如果自己不做设计，你在网上可以找到无数的素材和模型把它打印出来。比方说去年还是今年那个黑悟空比较火的时候，很多人拿它打公仔。然后我有一个日本这边的朋友，以前对 3D 打印完全没兴趣的，这个游戏完了之后他就去买了让我推荐买了一台，之后天天在那打悟空里的周边的公仔。后来又开始打什么国内的各种航天器的模型之类的，我说你等于在家里搞了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如果想自己做设计或自己做一些好玩的东西，或者像在家里修修补补的话，它也非常好。就我有时候闲的没事，我就会在各个角落看看什么东西坏掉了，我能不能马上给它画一个出来，然后打出来给它补上，会有这样的做法。
嗯哼，
然后你想，因为现在模型足够多，你像我们用手机，你可以打各种手机支架；像我们用电脑的，你可以打电脑支架。包括我刚才说的那台 Mac Mini， 我其实是打了一个支架，给它挂在桌子底下，桌面上看不见。像各种就非常有用，而且性能和价钱也都是比较合适的阶段了，到了。
我觉得 3D 打印把我打印之前的那个设计开放出来，是不是叫 3D 打印界的开源啊？
你指的是哪种设计？
就是比如任何假设，我这个 whatever， 我这个吹头就是 3D 打印的，
很多呀。
开源出来，我就去打嘛。
啊，对呀，我刚才说的，我说的 F 十四的那个面板，我也是开源的呀。对吧？然后你现在网上有两种，有些是收费的，就是你像你这种，它就是 针对一个小众的市场设计出来的东西，你们会买去素材自己打印出来。另外一种是他不给你素材，他给你打印之后寄给你。但是更对，但是更多的是大家把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免费出来，让大家直接可以下载了之后去打印。这个社区已经很庞大了。
嗯嗯，
哎，我突然觉得像 Ash 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刚开始听的时候一直在想说，这有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去打印别人公仔干嘛呢？这种感觉，或者然后后来我想说，哎，如果是小时候的话，有这种玩具肯定开心的很，对吧？
对，我儿子让我给他打好多各种玩具，我昨天还刚给他打了个希腊的什么三个头的那个狼，我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他跟我说、
什么 Cerebrus，
对对对对，他用日语发音还是 K 打头的，后来查、是 K 打头的，不是 C 打头的，他跟我说是 C 打头的、就那个发音是 K 是不是、对这个、
对啊对啊对啊，我觉得其实这种乐趣应该是很这种怎么说呢，就手玩的这种乐趣应该是非常直接了，就打出来的话就能马上感觉到说哎真好玩，而不是说这种讲抽象，就讲抽象反而就觉得这有什么好玩的这种感觉。
而且你说的这个现在它的打印机还支持多色打印，就你可以有几种材料同时打，打出来的东西就带好几种颜色的，这种打这种小玩具小公仔这就更加方便了。
哎 Terry 你会想打什么？
哇，我可能就各种拿出来打呀，我如果真的有了我可能会自己打一个这个了，试一下
打一个笛子是吧？
对，我自己打个吹头啊什么的玩呗。但我一直这个爱好是我一直想有，但我一直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发怵，就是我可能有两个错觉，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好像还有点遥远，第二个确实也是，就是我也担心我可能还要自己去做设计搞 CAD 那些，我也不知道现在这个是不是有 open source 这么多了，随便拿一个就能来打，也没有到那个地步，确实也没有去研究，所以有一点发怵，所以让阿石来给我们安利一下嘛。就是
我觉得原因是因为他已经有一个这种大项目了，我要搞这个机舱，所以说我要买一个 3D 打印机，非常明显说能来干啥。
那个我是先有打印机在做这个的，
对，
然后我是我对，然后我是打印机现在是第二台升级之后是为了它的性能跟易用性。
哎，那你给我们讲一下选购呢，就是你
选购如果推荐的话，国产品牌有个叫拓竹，中文拓展的拓，竹子的竹，然后它的英文叫做 Bamboo Labs。 它有一款入门级的叫做 A1 或者 A1 mini 更小一点，A1 mini combo 这么一颗型号，非常非常好用，就是它入门级，但是它的性能和支持的功能是那种高端级别有的，它都有。
了解。
然后再
问题，那应该一步到位好呢，还是这个从入门级开始好？
入门级就可以了，因为我现在就拿入门级的打。
了解，了解。
这个我们现在说的是最常见的这种 3D 打印，叫做什么？它还有另外其他类型的 3D 打印机，一般接触人就会少一点，所以那个可以忽略。
家用的，家用的，
对，家用的，然后它是，就是材料用的是我们所谓的用高温把它溶解之后，这么嘟嘟嘟嘟嘟给你喷出来的这种方式，
吐丝的那种，
对，吐丝的。
而且还有没有什么安利的？比如说你知道的一些大众的玩法，就是他们一般拿来打什么东西，怎么玩？
就跟你刚才说，我一会给你们两个网址，你会上去之后发现什么都能打
，OK，
就会扫掉你刚才说的不知道能打什么，是不是自己还得学设计，完全没有这个顾虑，你现在能想到的所有东西网上都能找到。
Okay. 了解，那太好了 ，OK， 好的，到时候我们也会贴在 show note 里面 ，OK，
对，
好的，关于这个 3D 打印还有什么问题吗？
Ash， 我想去学开飞机啊。
学啊。你需要一台 Windows PC， 而且
你需要先做一个座舱出来。
不是，我说你有没有想去学开真的飞机？
我那个系统型的，就是叫做 private license 的那个我已经自学掉了，就除了真机接触的那一块，前面的步骤我已经都学掉了。
哦，这个问题我也想问一下，你这些东西都玩完了之后，真的就可以直接开飞机了吗？
真的，
基本上
你需要考证，对吧？
嗯，
就你
那基本上你就可以直接去考证了吗？
我觉得考证还是要去现场学那个上机，但是之前的理论啊这些我已经都自学过了。
我就也许就只有最后5%，
你赶快
10%了，对吧？
我是要等我两个孩子都成家，就是成年出门之后，我会可能花个3个月到半年时间去美国考一个入门级的证。
哎，
为什么要等那么久呢？为什么不就是找个暑假什么时候？
就是因为你考的话，再怎么也要3到6个月。你要上地面课，叫做 ground school， 然后要有达到一定的飞行小时之后才给你考。
啊，日本不行吗？
日本没有，日本的空那个培训的学校就是，比方说收你800万，然后留下400万，用剩下的400万把你送到美国去考去。
哦，这样子是吧？
对，日本没有自己的那个考那个国际驾照。
那比如说你美国考完了，你可以在日本开飞机吗？就开
好像要转一下他们这边的本地驾照
啊，
但是就不用在那个线考了。
就是开个小飞机是一个非常奢华的一件事情，还是说
在日本是非常奢华的，但是在美国、在英国、在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是我觉得不比开车贵多少的这么一个，因为你不用买。
有很多人开飞机上班的，
对，你租一架飞机，然后你想在美国像湾区那种地方，你开车是很贵的，对吧？还要堵车，你开飞机晚上过夜，可能机场都不收你停机费，就那种小机场。
哎，我还想说之后去日本还可以吹一下，说那个朋友开私人飞机载我。
那没有，到美国去吧。
自然去美国啊。
对，
真正学飞机的话，是不是也会开很多这种软件？其实是在软件上开很多。
没有，那个如果是私人驾照的话，是直接
上飞机，
直接在小飞机上的。但是
你可以自己练
吗？空军的飞行员的话，以包括那个民航的那种客机的飞行员，他们第一年基本上都是开模拟的。
OK，
对，像乌克兰的 F-16 的飞行员，第一年就是用我们在玩的这个游戏给他们训练的。
哦，对，最后还有个问题，我刚才没好问，这个没有什么机密问题吗？
有的，有的，
飞机这么多细节就完全
有的，有的，比方说 F-35 跟 F-22 它肯定是没有的，对不对？然后
机型是吧？
对，然后这家公司马上要出个官方的飞机是米格29。米格二十九，它号称是用亚马逊上能买到的一本米格29的飞行手册来开发的，但它实际肯定有更机密的资料。亚马逊上之所以会有这么一本手册，是因为当年东西德合并之前，东德吧是有苏联的米格29的，所以相当于说是北约拿到了米格29的那个资料公开出来了。
这家软件开发商还要担任考古的角色。
这家开发商一开始是俄罗斯的。
哦，
然后他现在
的飞机吗？
对，他现在的
那肯定没有，我觉得没有中国飞机。
有 GF17
啊。OK，
也是成飞的，对吧？
啊 ，OK，
有 GF17
还是有
一
些哈。
对，
那些可能是联盟代拆了，有一些
没有，他还是很
逼真的，还是有资料的才行，
还是很逼真的，包括里面的那个语音都是中文的。
OK， 来 picks 环节，那个阿石先。
好，我推荐两个软件吧，一个刚才说过了，那个 Pro Notes， 就是 Apple 上的 Notes 的那个扩展，你可以有了它之后，你可以用那个相当于输入 Markdown 的这种方式，用比较简单的输入一些基础的东西，标题啊、出题啊之类的。然后另外一个是 Reader， 我们刚才也说到，就是订阅和 follow 的这种东西，我这个软件我用了5代了，从1代用到5代，然后它第6代它开始改变了，它以前是一个 unreaded 和 read it later 的这种风格的，现在它就变成了时间轴的概念，没有读掉的概念。它你可以用它来订阅 YouTube、RSS 以及一些其他的服务，然后可以把它砸在一起作为一个总的时间轴去看，它会给你订到你上回看到的。也可以用它订 podcast， 我现在 听 T-Hour 和其他 podcast 都用它听，因为它的它直接在多设备之间同步你的进度，非常它 不同步你的音频，它直接同步进度实时播放，所以也是非常 方便的。
对啊，嗯，
推荐这两个 app。 然后另外一个我想推荐一部电影叫做生无可恋的奥托，是汤姆汉克斯演的，他的小说中文小说叫做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然后英文叫 A Man Called Otto， 非常有意思的一部，可能比较适合中老年人看的一部电影。
中老年人
OK Howard，
对，就这些。
哎
Howard，
我们的推荐环节是推荐什么，是非技术的东西是吗？
不不不，随便都可以
啊。哎，我给
你
推荐一个，
如果这一期没有也可以不推荐，没什么。
我推荐一个专门为你推荐吧，
为我
那个叫做哎对 Blastro 一个游戏，它是基于那个这基于德州扑克的一个游戏。
哦，我好像知道那个、那很火的一个游戏，是不是？
对，就2020像去年的那个 Game of the Year 嘛。
OK，
然后是一个独立开发，
我知道那个。它
整个设计风格，挺有趣的。然后你可以玩一玩，
对，我也
他跟德，他跟德州很不一样，
不一样，而且他、
很不一样。
我当时是玩那个 Hades 的时候，他就给我推，后来就推了这个，就说是一个类型的。我说这两个怎么会是一个？后来可能是很像，就是他
对对对，跟
一直玩，
可能跟 Hades 会比较像。
这样来，
我就推荐 Framework 啦，就是如果你能够接受一个就是做工正常、大小正常，但是。这个硬件配置可以很爆炸，对吧？你希望硬件配置可以很爆炸，可以尝试一下 Framework 13，我觉得特别好。
嗯，
我有点想拉着竟然再推荐一个，因为刚刚已经推荐过了
Framework 那附带一个，就比如说 Framework 你有很多东西可以换嘛，它是可以换 RISC-V 的主板和 CPU 的。
它可以换 RISC-V 了吗？现在
对它有那个配件。
RISC-V CPU 有什么 CPU 有什么民用 CPU 可以用的呀？
有，就是有很多小厂在做。
对呀、反正你可以
也不能说小厂吧，
这个
因为它就是开放标准，
这个OK 吗？
就很多人在做。
那这个性能是怎么样的呀？
性能肯定是打折的，你比最高端的，但是你就是玩嘛，就是你在上面。
对，我跟你说。Howard， 这个地方最牛逼的是在于它这个也是一个组件，你把它换上，其他地方都不用换，也许你就能把这个电脑跑起来，你懂我意思吗？这牛逼在这儿。
对，
而不是你重新去买一台 RISC-V 的 laptop， 就完全不一样的。
对，它好玩就是比如说我觉得对于 Ash 可能比较有益啊，因为日本的网络也很好嘛。我不知道你们带宽有没有到10G 这个 level。
我的就是10G。
你的10G 对吧？
对，我 LAN 是 2.5G。
对，
接入是10G。
我最近研究了一下，就是我发现笔记本要支持10G 的 WiFi 好像是有点难度的。我不确定有没有 laptop 做到了。
啊，
这个、
我说的是有线，对
啊，有线对，
实际是有线、
如果你搞一个 framework， 你去把它的无线的模块改造成能支持10G 的下行，我觉得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它现在是支持不到的，它现在。我买的这个，我研究了一下，它只能支持到5G。
哦，这样我跟你说，我还真的是换了网卡的呀，我单独换了一个网卡，你没换吗？我跟你说 ，AMD 自带的那个网卡是一个国产的网卡，那个网卡对于有一些 WiFi 路由器是有兼容性问题的。我找了很久没找到问题在哪，结果后来发现是那个，我就换成了一个英特尔的网卡，然后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当时就感叹，我操，还能换网卡！我说换一般的笔记本，我只能退货了，懂我意思吧？
这就很好玩，
换路由不就行？换路由不就行了吗？
那你怎么能容许你自己这个网卡到处不兼容啊？你肯定觉得是网卡的问题啊，你懂我意思吗 ？Anyway， 所以我也推荐我再推荐 Framework， 真的，我本来不推荐这个，我现在问嘉嘉，我说实话，我刚才见那个描述很好，我觉得。能换东西然后用起来又正常的电脑，你就只需要这么描述它就够了，它一切东西可以换，它是一个正常能用的电脑，因为其他能满足这个东西都不太正常，你知道吗？我用了这么多电脑， 就是对正不正常肯定是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的。这个电脑你绝对会觉得它是一个完成品，你会觉得很正常，然后该兑现的都兑现，关键是它的想法也很好，就是它让你一切都可以换这个想法，包括它怎么把旁边这个各种插头它设计成一个小模块，那个小模块到底有多宽，他还要讲故事，他怎么把各种接口塞进去呢？你会发现这个团队是一个非常有设计感的团队，而且他还把它实现出来了，所以我非常优秀一个团队，很喜欢。唯一的遗憾就是我以前对这个公司的想象，我觉得会在中国诞生的，说真的，但是没有，那就没办法了，反正也
中国可以再来一个嘛，就是不一定只有一个 framework 对吧，再来一个 framework。
这个倒是，这个理念真的很好，我就中国厂商加油、好吧。OK， 那我们今天先到这儿了。
好
，OK，
感谢 Ash，
谢谢，拜拜。
OK， goodbye。